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谢谢弟兄姊妹继续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将要查考两个比喻，主耶稣的比喻啊，分别是马太福音的13章51节到52节家主的比喻，以及呢马太福音7章21到28节聪明人和愚昧人盖房子的比喻。好，首先呢我们来看家主的比喻。
家主的比喻呢只有短短的两节经文，可是它非常的重要。马太福音的13章的主题是讲到天国的比喻，所以在讲家主的比喻之前呢，主耶稣已经讲了7个比喻了，当中包括了3种的比喻，麦子、稗子还有寻珠的比喻等等。而家主的比喻在这章的13章圣经中是最后一个比喻，因为14章1节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之后就离开了那里。
马太福音13章呢一共有8个比喻，那头4个比喻呢是对一些不信的人说的，包括杂种的比喻、稗子的比喻、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。那么后4个呢就是对门徒还有那些相信他跟随他的人说的，包括了藏宝的比喻、寻珠的比喻、撒网的比喻，还有呢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家主的比喻。
对，当时主耶稣一连讲了7个比喻之后就问门徒，你们都明白了吗？门徒的回应已经是说我们明白了，可是主耶稣就怕他们其实是不明白的，或者对于那个内容呢只是一知半解而已，于是就向他们讲了家主这个比喻。
弟兄姊妹，在英文圣经里呢13章52节呢有所以这个词，那这个比喻正确的意思就是呢，所以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
我们要解释这个比喻，首先要了解文士和家主究竟是什么意思。文士呢就是一些负责解释道德条例的人，这个名字是从以斯拉那时候开始的。以斯拉他通达耶和华的诫命，曾经搭过一个木台向百姓讲解耶和华的律法。到了后来，以色列当中的文士渐渐就发生了偏差，他们喜欢高抬自己的身份，而到了主耶稣那个时代呢，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加一块起来攻击主。
而家主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基督曾经12次呢称呼自己是家主，他要保护供应整个家庭的需要。另外呢，家主也是君王，有统治支配的权利。
对，另外我们还得留意哦，从库里拿出新旧东西又是代表了什么呢？那这里的新旧东西并不是两样东西，而是同一样东西，就是指着主的道。
在耶稣基督的眼中呢，文士和门徒是同义词，所以这个比喻是指出啊，主耶稣已经把天国的律法传给门徒，所以呢门徒呢要像文士一样呢将天国的律法呢保存、宣读、解释，同时呢要做天国的门徒，把学到的知识呢行出来，也就是呢把之前7个天国的比喻的知识呢行出来。
弟兄姊妹，家主的这个比喻我们就停在这儿。现在要和你一块查考的是聪明人和愚昧人盖房子这个比喻。
圣经呢有2段经文记载了这个比喻，第一段呢是在马太福音的7章21到28节，那么第二段呢是在路加福音的6章47到49节。
我想呢，弟兄姊妹对这个比喻应该不会陌生的。聪明人他把房子建在坚固的磐石上，无论是风吹雨打，房子总是不倒塌。相反，有一个愚昧人呢，就把房子建造在这个沙土的上面，每当是风吹雨打的日子，房子就容易倒塌了。
聪明人和愚昧人所建造的房子呢，有几点是相同的。
对，
第一，他们的目的是相同，也就是呢，建造居住的房屋来避风雨。那么第二呢，他们所用的材料是相同的，都是选最上乘、最牢靠的材料。第三呢，他们造成的房子外形一定也是相同的， 因为当时呢，巴勒斯坦地的房子呢，都是呢千篇一律的。
是。
那么第四呢，他们的遭遇也是相同的，都经过风吹雨打。而在风雨过后呢，他们不同的地方就出现了。
对，那个不同地方呢，就是房子的结局，一个没有倒塌，另一个不但是倒塌了，并且是没有办法来修补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？很简单，他们根基不同，一个的根基是磐石，另一个是沙土。
磐石和沙土是完全不同的，磐石呢是稳固的，还有坚实的，而沙土呢却是松软漂浮的。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东西，磐石预表着耶稣基督，沙土就代表这个世界。当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建造在这两种根基上的房子看不出来有什么分别，可是当风雨来临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看出分别了。
嗯，弟兄姊妹，聪明人和愚昧人又是指着谁呢？主耶稣他已经提供答案了。马太福音的7:24说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另外7:26又告诉我们说，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。
而路加福音6:48更加形容，聪明的人在建造房子的时候呢，是深深的挖地，把根基安在磐石上。这就提醒我们呐、我们的信仰要扎根于基督，根基才能够稳固的。
对，相反一些倚靠沙土的人，就是说倚靠世界了，那是没有根基的，也没有信仰的表白，只有表面的虔诚，心里呢却远离了主。所以当信仰遇到了任何的冲击或者是考验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倒塌了。
嗯，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说这个比喻呢？当时啊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呢，只是注重表面的敬虔，心里头却没有以神为神。所以当我们翻看这个比喻的上文，就会发现路加福音7:21是主耶稣的斥责，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您来想先来看这个7:24啊，它开头有所以这两个字，表示了这是一个总结来的。而当你细心的去查考上文下理，就知道主耶稣讲完了登山宝训之后，他所下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字后面的结论呢，这个让人更加的清楚主耶稣他登山宝训的教导的。
嗯，换句话来说呢，这个比喻呢可以说是登山宝训的一个总结啊。
是。
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这个比喻，那总结这个比喻的目的，也就是要劝勉我们以主耶稣的教训作为生活的根基。
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的。而弟兄姊妹，在这几次查经法呢，我们只是示范了两个耶稣基督的比喻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杨丹鼓励你多做一些练习吧，因为有很多比喻你可以随时找出来去查考的，那你知道他教导是什么，对你一定是有帮助的。
对，那么下一回开始呢，我们就会进入词汇的专题查考，请弟兄姊妹不要错过。
它不是地图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。
它也不是指南针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。
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，